蒋干巧遇庞士元，你看因祸得福啊，自己不是被周瑜都督给困起来了吗？没想到在这儿得会了凤雏先生。这些子可把蒋干先生给高兴坏喽，这次三江口可真没白来啊，上次来了一趟不怎么顺利，偷回封书信去，感情那信呢是假的，让我们曹丞相把俩水军都督给宰了。这次到这儿，周瑜是不容分说，就把自己给软禁起来了。蒋干正在着急呢，想不到碰上了凤雏，而且凤雏先生还真心实意的要归顺曹丞相，蒋干怎么能不高兴啊？他拉着庞统跑到小船上来，呵，把鞋都跑掉了一只，他都没脚出来。等来到船上啊，使船的和那小童儿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。哎呀，蒋先生，你看您哪儿去了？哎，别嚷嚷！蒋干急忙摆摆手，这不是咱曹营，这是人家周瑜的地方，要小声说话。哎，快上船，快上船！把庞统给扶到了舱中，吩咐一声开船呐，是越快越好，快跑。这小船就滑下来，嘿，蒋干这高兴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多顺利呀、啊、周瑜他愣没困住我。他就不仔细琢磨琢磨，世间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啊，这都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。蒋干一到周瑜的大营，周瑜不就告诉鲁肃如此这般，你赶快去办吗？哎，就是安排这档子事儿，要不然怎么单单的把蒋干给送那小山坳去了呢？这蒋干哪知道，一帆风顺的回到了曹营。他先把这位凤雏先生领到自己大帐来，让他在这喝茶歇息。凤雏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通禀丞相一声，让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。哎，庞统一听，那何必呢？怎么能有劳丞相啊？我还是亲自去吧。哎，您这儿坐会儿吧，我们一同前往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凤雏先生，哎呀，您可真客气呀。忙的这位蒋干呢、啊，衣服也没换，光着一只袜底，穿着一只鞋，有些人看见他，你说人能不乐吗？心说蒋干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，怎么这模样回来了？甭问，这次比那次去呀、啊、还糟糕。蒋干不理会这些事儿，心说你们哪能知道啊？哼，燕巧焉知鸿鹄志，我呀给丞相请了能人来了，这次江东是指日可取，说什么时候把江东拿过来就得拿过来。他跑进大帐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恭喜丞相。曹操举目一看呐、啊，心说糟了，蒋干这次去呀、啊、又白去了。不由得曹操把眉头一皱，子衣，你何时回归的大营？丞相，我刚回来。为何见面给我道喜呀？哎呀，丞相啊，您说这事情巧不巧啊？啊，嘿嘿，把蒋干乐的呀手舞足蹈。曹操一看，这人要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事情把他喜成这样啊？你赶快跟我说说，可曾见到周郎？我见着了。哎呀，周瑜好厉害呀，他把我给卷起来了，还不如那次呢。那次他可请来文武设宴款待我，这回连口水都没给我喝，一见面就想把我杀了，说我耽误了他的大事。嘿，没想到他把我这一捐起来倒好了，这真是古人有云呐、啊：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您看是个很倒霉的事情不是吗？但是呢，哎，很愉快。您说很愉快吧，说不定很懊恼。曹操一听，你这头上一脚地上一脚的，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呀？
子义，
我问你打探的消息如何？
啊，是啊，丞相，您等我慢慢跟您说呀。
这一次三江口，并未虚行啊，我没白去啊，什么消息我也没打听着，简直把曹操给气晕了。哦，跟我瞎嚷嚷半天，合着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啊？曹操刚要动怒，蒋干看出来了，
丞相您息怒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您不是派我去看看蔡中蔡和探的那消息到底准不准确，黄盖以及那位阚泽是不是真心投降，可这周瑜他不容我打听，他差点把我给杀了，我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。但是有一条我可问来了，他在三五日内就要把您灭了。
曹操吓一跳，可这倒干脆，心说这消息还更难得的。你因何得知？
就是周瑜跟我说了这么句话，他说我几日之内就要破曹，本当把你放回，我怕你给我走漏消息，嘿，为此他才把我软禁起来。软禁起来不是吗？我给您呢求得一位大贤，您可知道襄阳有一位庞统庞士元？
曹操一愣，久闻其名啊，你说的就是那凤雏先生？
哎，正是。嘿，他呀离开襄阳到江东想投孙权，可是周郎小儿看不起人呐，庞统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山林，叫我给碰上了，我向他推荐到您的麾下来，他很高兴跟着我来了。丞相，难道这不是一喜吗？
哎呀呀，曹操一听站起来，心说这通啰嗦你倒跟我早说呀。子义这趟真没白去呀，能探听出来周瑜在几日之内要兵发我曹营了，这比什么消息都重要啊，比打探蔡中蔡和黄盖阚泽强多了，另外还领来了一位贤人，你真是立下了奇功啊。我问你，凤雏先生今安在？
就在帐口。
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曹操立刻整理衣冠，亲自相迎，
到帐口里边接出来了。
见了凤雏，曹操先给他施礼，庞统赶忙还礼呀。呵，曹操和凤雏先生格外的亲热，挽着凤雏先生的手，让到大帐落了座。凤雏先生，我是久慕您的大名啊，我也听说了先生避乱起襄阳到江东，没想到周郎小子恃才欺人呢，他仗着自己的那点本事，谁他也看不起，屈尊了先生你。先生今天能够大驾光临到曹营，使我十分高兴，望先生多多赐教。庞统也客气了几句，知道曹丞相一贯是礼贤下士，早想来投，不得其门而入啊。就是说没有引荐人，这次多亏蒋干先生。呵，蒋干坐在旁边，嘴这么一撇，那神气大多了。曹丞相吩咐摆酒款待凤雏先生，蒋干作陪。饮酒当中，曹操心想，凤雏这个名声可很大呀，听说此人精通兵书战策，今儿个呀我得请他看看我的水旱大战有什么破绽没有，一是呢让他看看我的整肃军容，第二让他知道知道孟德用兵有法。酒过三巡，曹操往前一探身，凤雏先生，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曹营水寨，不知先生有幸否？您愿不愿意看？哎呀，庞统一拱手啊，实不瞒丞相，我早想 看看丞相所列之军容，知道丞相一向是用兵有法。哎呀，凤雏，你过奖了。曹操吩咐来呀，备马。
干什么呀？先请凤雏看汉寨，曹操亲自陪同，
并马而行。
凤雏先生在安桥上手提丝缰，举目远望。
哦，看曹操这汉寨是以林傍山，前顾后盼，出入有门，进退有路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啊。
嗯，凤雏先生点了点头，轻轻的赞叹了一声，
好整齐的军容啊。丞相虽孙吴再生，不过如此。
哎呀呀，孟德怎敢称赞？
曹操也神气了。
那么这位凤雏先生说的这个孙吴是谁？他说的这两位啊，都是有名的大军事家。那孙就是孙武，曾著有兵书13篇，不是叫孙武子吗？在古代年间，这个子啊是个尊称，哎，非常受人崇敬，而且有一定的学识威望，才叫子呢。什么孔子啊、孟子、荀子，哎，得够这子。原子呢，那是原子时代，是现在的事儿了，所以叫孙武子。这孙武子是战国时期吴国人，他曾著过兵书。孙武子的兵书13篇都是哪些篇呢？第一是史记篇，还有作战篇、谋攻篇、军行篇、兵士篇、虚实篇、军争篇、九变篇、行军篇、地形篇、就地篇、火攻篇、用坚篇。这就是孙武所著兵书13篇。那么那吴是谁呀？吴起呀。吴起也是战国时代的一位军事家。吴起曾经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，治百官亲万民，使府库充实，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。所以这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。今儿个凤雏先生说，曹操啊，你比这两位都高。那曹操怎么能不高兴呢？他立刻又请凤雏先生看看水寨。
凤雏先生一看水寨，更是惊叹不已哟。
只见那大船围城郭，小船如穿梭呀，是一面7个水门，4、7、28座水门呢、所有的战船是往来有向，起伏有序。
哎呀，丞相，
我看丞相之水寨真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。这攘居是谁呀、司马攘居呀、春秋时期的一位大军事家。
哎呦，让凤雏先生把这位曹操给捧的、给夸的是飘飘欲仙呐。
曹操有点晕了。啊，凤雏先生，凭老夫之军容，若是与周郎开战，先生你看胜负如何呢？
就是说，我要和周瑜打起来，我能不能打胜啊？
凤雏听得这样，用手一推胡须，扬起脸来看了一看三江口的方向。
嘿嘿，周郎啊，周郎，你是克妻必亡，
江东指日可破。如果丞相您要跟周瑜打起来，周郎必被丞相所擒，您就忘安吧。
哎呀，曹操乐的呀，
差点解马上掉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有点让凤雏先生给夸糊涂了。
凤雏先生和曹操回到中军帐，走了一路是夸了一路啊。坐到帐中接茬喝酒，又饮了几杯，看样子凤雏先生酒喝的有点过量了。哪儿啊？凤雏先生是装的。喝着喝着，他告诉曹操，您这水寨旱寨虽然这么严整啊，可是仍有不足。你看这庞统啊，和坎泽不一样。坎泽一见曹操的面是先把曹操损了一顿，然后才夸他。凤雏先生呢，是一见曹操就开夸，夸的一定程度了，又指出不足来了。曹操立刻是停杯不饮，当时就愣了，他想听听凤雏的高见。方才凤雏先生所说的那些话，那曹操听着特别入座，为什么呢？夸他们，谁都这样啊，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的，都愿意听那顺耳言。哎，夸他几句呀，呵，他就美滋滋的。你整天说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他就打心里往外。你以为你不是说闻过则喜吗？都愿意听点那不同的意见。嗨，那几个字儿啊，是在字面上写着让人看的，真正做到了啊，不太容易。要不怎么有些小人他得志呢？他就遇上那种爱听顺溜话的人了。所以呀，那正直之人有的时候就要受点气，这也包括曹操。这曹操自从官渡大战灭了袁绍之后，他就有点长羊啊，添脾气，瞅这儿也别扭，看那儿也不顺眼了。尤其在张合一修建铜雀台，这次亲领雄兵83万唾手而得荆襄，兵臣长江之上，他是越发的有点骄傲了。哎，今儿个凤雏先生用这小扇子这么一扇，呵，曹操这火气更旺了。如今他听凤雏先生指出来他这水旱寨还有不足的地方，曹操未免一愣啊。我愿听先生指教。哎，丞相，古人云，善战者必有精卒啊。说你要打胜仗，兵必须得精。现在啊，我看丞相的这些水军，大多是些面黄肌瘦，是不是他们都有些病啊？您军营之中有没有什么良医，给他们配点药吃？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哎呦，曹操就怕凤雏看出这点来，人家果然看出来了。这是曹操啊一大难心处。感情曹操这些北方军校到这边来，水土不服，上吐下泻，都晕船。曹操正在苦无良策，今儿凤雏告诉他，一下子把他给点醒了。对呀，弄点药吃啊，要不然这些军卒还没等打仗全趴下了，那哪行。曹操连连点头，凤雏先生您说的对呀，您看还有什么不足处啊？哎呀，丞相，您这水寨扎的虽然很好，但是不太牢固啊。您知道为什么您这士卒都闹病吗？他不光是个水土不服啊，还有运船这一说。因为他这北方军校不善于水战，在船上还没等打就有点立足不稳了。
对对对，凤雏先生所言极是啊。先生您看怎么样才能克此不足呢？
您得给我想个办法啊。凤雏先生听到这儿啊，哎，巍然一笑，不言语了。
接茬喝上酒了，这下把曹操急坏了，人家不说了，看来凤雏先生有办法。
曹操一想，这不行啊，还不能说一半啊，这话您得把它说全了啊。
对，我这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，不服水土，您也给看破了，在船上打仗不太习惯，您也给说明了，这我在玄武池啊还练了一气水军呢，现在才这模样，要不是那通练呢，还指不定怎么样呢。
凤雏先生，王先生不吝赐教，
您别吝啬了，您就干脆都告诉我得了。
凤雏先生一听，丞相，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就是仅供丞相您参考。
哎，先生有话你就只管讲来，您来到此处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等我得过江东之后，表奏天子，一定要重重封赏先生，先生之绝路也一定会高过我所有的文武。
曹操就会说这两句，跟阚泽说过一遍了，把这话又用在这儿了。
凤雏先生摆摆手，丞相您不必如此，我来辅佐丞相啊，并不是为了什么绝路，而是为了万民之安呐。等丞相霸业成就以后，我只求找一僻静安定之所，可以容身，终生愿足矣。
没有什么多求，太太平平的，我有个地方这么一待就行了。
哎呀，凤雏先生，您真是太谦了。凤雏先生，但不知怎么样才能使孟德之水军尽善，
能把我这弱点克服了，您快说吧。
丞相啊，要想船不摆动嘛，您是不是把这些战舟都连接起来，大船为伍，小船为队，
比方说您把这大船十几只把它并排排到一块儿，用铁链子把它拴起来，小船呢三二十只也用铁链子把它拴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虽然在水上晃动，晃动也差了，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，就是战马也可以驰骋啊。
哎呀呀呀，曹操一听双脚大直，多谢凤雏先生指教，连魂战舟是定能克我，
如果我要按先生您说的这怎么做了，我就准把江东拿过来了。
曹操当即传令，让铁匠们赶快打链子造铁环，把所有的战船全给我连上。
哼，庞统的连环计呀，成了。凤雏先生一看是火候了
啊，丞相，还有一事我尚未奉告啊，先生请讲。江东周郎大营之中，那些谋士和武将，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很不满周郎，都有被诬之心。丞相，您能不能给我个方便，我回到江东一趟，顺说这些人，让他们早日归顺丞相。
嘿，那就要有劳凤雏先生了。
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事要求丞相您，请讲当面。丞相您得过江东之后，哎，不要多杀百姓。
哎，凤雏先生，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？我孟德替天行道，吊民发罪，怎么能够杀害黎民百姓呢？
丞相，我怕空口无凭啊，您虽然有令，可士卒无计，丞相奈何呀？
您的军令挺严，一旦有的军校不听您的话，又杀人又放火，这怎么办
呢？我可以给先生欠绑，笔墨伺候。
呵，这位凤雏先生这事儿办的真严实啊，滴水不漏。你得过江东杀人不行，
曹操怕他不信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写个榜文，写完了之后下边嵌上自己的名字，咔嚓下子把大印盖上了，你就拿着这个，有人敢造次，你就把榜往外这么一张，当时我就取他的首级。多谢丞相。庞统这事儿办的可真圆满呢，滴水不漏，怕江东老百姓遇害，他还在这儿讨了一张榜文，哪是啊？其实凤雏先生心里有底，曹兵根本进不了江东。那么他要这张榜文干嘛呀？是给自己留点后手。他给曹操出这么一主意，这等明儿个周瑜要用火一攻，火烧战船，这回可烧个瓷似的。再想益州着火，渝州皆散呐，跑不了了，全在一块连着呢。你说曹操能不恨这庞统吗？庞统庞士元的家小，那要遇害怎么办呢？庞统想好了，只要是一打仗，他呀啪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，哼，甭说家小受害，谁都不敢往前凑合了。哼，这凤雏先生这厉害，未思进先思退，现在一看自己的连环计已成，他告辞了。哎，庞统这连环计跟王允那不一样，王允那是貂蝉吕布董卓在块连着，现在人家庞统给曹操出的这主意啊，是铁链子连着呢。庞统先生一告辞，曹操吩咐黄金伺候，他又把钱拿出来了，人家庞统啊也是分文不取，又只是给曹操深施一礼，转身告辞，蒋干代表曹丞相一直给送到了辕门，这才和凤雏先生拱手而别。凤雏大摇大摆的顺着这江边往前溜达，自己这一计多妙，回去好跟周郎备诉一番呢。正往前走着，突然间听身后边有人说话，嘿嘿，好厉害的庞士元呐！啊，黄盖用苦肉计，砍则来下诈降书，你又在曹丞相跟前献了连环计，难道说你想把曹丞相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？哎呦，庞统一听这句话，嘎嘣一下子，他觉得好像天灵盖开了，只把自己喝的是魂飞